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在前面的三课当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梳理宣教的目标和动机是为了荣耀神。当然呢，也从圣经神学的视角看到宣教是神一直在做的事情，它并不是人发明的一项事工。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从创世到末世，神乐意也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将更多的人带到他面前。那今天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四讲，我们会看到地方教会在宣教当中的角色。在路加福音24章33到48节，经文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环环相扣的宣教差派。首先呢，我们看到父神差派儿子，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也是非常清晰的一点，父神差派他的儿子。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圣子差遣圣灵。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第二个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圣子差遣圣灵。那接下来第三，我们会看到圣灵召集并鼓励教会。使徒行传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那最后我们会看到健康的教会差派信徒。在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当中，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情形。正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同样的， 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以地方教会为中心差遣宣教士，意味着宣教士的任出、装备、差遣、跟进与问责，均由本地的信仰群体，也就是地方教会，在其属灵权柄、资源与治理框架内主导完成。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以地方教会为中心差遣宣教士。这一模式强调，教会不是宣教机构的供应商或者赞助者，而是宣教行动的差派主体。以下我们会按四个阶段详细的说明。首先是评估，也就是认出呼召与成熟度。评估是起点，目标是确认候选人是否具备从本教会差遣的资格。地方教会需要成立由牧者、长老以及有宣教经验的肢体组成的评估小组。那么评估内容包括呼召的印证，候选人是否清晰陈述神对跨文化或者特定群体的负担，他的生命是否持续表现出对失丧灵魂的怜悯。教会需要通过多次面谈、个人见证以及群体观察，分辨内在呼召与外在需要的交集。品格与恩赐，参照提摩太前书三章以及提多书一章对领袖的要求，考察他的谦卑、受教、诚信、家庭管理以及情绪稳定度，同时评估他是否有教导、传福音、语言学习或特定专业技能等显明的恩赐。同时呢，还要看看健康与适应，通过心理测评、医疗检查以及短期跨文化的体验，评估他面对压力、面对冲突、面对孤独以及文化差异的适应能力。教会的评估不是一次面试，而是一段持续的陪伴、共同辨别的过程，通常会历时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当然呢也有更久的时间。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评估认出呼召与成熟度。第二个阶段就是教导与培训。系统的装备一旦通过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评估，教会需要为候选人设计量身定制的培训计划。培训不应外包给机构而忽略教会的参与，而是以教会为主体，整合外部的资源。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神学与宣教根基，由牧者系统教授圣经神学、救恩论、教会论以及宣教神学，强调宣教源于三一神的使命。候选人需要理解教会为何以及如何在神的计划中差遣工人。当然也有跨文化的技能，学习目标文化的世界价值观、沟通方式、禁忌与福音表达策略。通过角色扮演、案例研讨以及与来自目标文化的人士互动，培养文化同理心，还有实际生存与安全，包括医疗急救、语言学习法，甚至财务管理、安全风险规避等等。比如说如果遇到政治动荡或者自然灾害的应对，如果工厂需要，可安排特定的技能培训。灵性与团队的预备，定期与教会差派小组一同祷告、进食、接受门训式督导，并学习如何与后方教会保持合一的关系。结束的时候应该有公开的考核。那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刚刚经历了第一阶段，就是评估认出呼召与成熟度。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教导与培训。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阶段了，差派与支持。庄严的差派与系统性的后援。差派不是简单的祝福你再见，而是教会以盟约关系公开宣告对其权柄与责任的转移。差派仪式 在公开崇拜中由长老团按手祷告并宣读差派誓言，会众一同回应，承诺代祷与支持。仪式强化了宣教士与教会彼此的责任，还有财务的支持。教会制定可持续的筹款计划，可结合会众定期奉献、特别宣教基金以及代职支持的模式。教会的财务需要透明，并且宣教士不必因经费不足而提前撤回。沟通与代祷，设立宣教协调人，定期收发更新并分发代祷信。教会可建立关怀小组，专门为宣教士的家庭健康与属灵征战祷告。那这是第三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差派。最后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督责与关怀，持续陪伴与适时的介入。差遣不是放手，而是委托中的同在。督责与关怀是确保宣教士长期健康与有效性的关键。定期回顾与目标的评估，宣教士与差派小组每季度或者半年，当然呢，主要是定期要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参照起初设定的策略目标，比如说语言程度呀、门徒数呀、社区参与度啊，有了这样一些阶段性的目标，现在有一些评估，同时呢，也评估属灵的生命、人际关系以及心理状态。评估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帮助。现场探访与休整的安排，教会每年或者定期差派团队前往工厂去探访，实地了解处境，提供实际帮助，比如说代课呀、维修啊、帮补啊，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并且安排宣教士回国述职与休整。述职期间，教会应该提供住宿、医疗以及心理疏导，帮助处理创伤或文化再适应，还有问责与干预。如果宣教士出现严重的品格问题、异端教导或者道德失败，教会需要按马太福音十八章原则介入。若因健康、家庭或安全原因需要撤回，教会应该无条件的接纳，并以恩典协助他过渡至新阶段。以地方教会为中心的宣教士差遣，本质上是教会活出其宣教本质的体现。评估、培训、差派支持、督责关怀，这四个步骤不是一次性的线性流程，而是螺旋式可反复的动态关系。他要求教会不仅出钱，更要出人、出心、出权柄。当地方教会认真承担这一整全责任，宣教士就不再是孤军奋战的雇佣兵，而是带着身体般的连接、权柄与遮盖的使者。这样的宣教更健康，也更持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宣教机构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宣教机构。宣教机构是教会之间有组织的合作方式，不是必须，但却是可行的方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约翰三书五到八节，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样看来，多个教会联合起来一同奉献支持某个宣教事工是可行的，但是呢，他们只拥有各个地方教会托付给他们的权柄。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尼加外邦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虽然我们今天不宜过多去效法，但是被差派者的权力来自于差派者，这一点依然对我们有帮助。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理解宣教机构与地方教会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基本前提，宣教机构是教会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地方教会是神所设立宣教事工的差遣主体与归宿，教会既是宣教的目标，也是宣教的方式。正如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所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意味着神透过教会本身来彰显他在救恩历史中的智慧，因此宣教不能脱离教会而独立运作。在这个框架下，宣教机构有它的正当却有限的价值。首先呢，机构可以在战略上、协调上发挥专长，它有价值的，比如说整合多间教会的资源，进入特定的创起地区，提供专业的培训与后勤的支持，这些单个教会可能很难独立承担的任务。其次，机构可以作为一个谦卑的平台，让不同宗派与传统的地方教会彼此学习，彼此配搭，避免各教会因信息或能力不足而产生的重复浪费或者孤立无援。第三，机构在实地监督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在跨文化工厂上，机构可以就近关注宣教士的健康、安全、文化适应与团队关系，并及时向差派教会反馈。这种在地陪伴是远程教会难以完全替代的。所以我们看到宣教机构有它非常大的价值，但是呢，地方教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机构的这些功能本质上是仆人式的服事，它的权柄与合法性源于差派教会的委托，而不能反客为主。为什么澄清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两种错误的倾向会严重伤害宣教事工。一是个人主义倾向，也就是个别信徒凭己意或者所谓的特别护照脱离地方教会的遮盖与问责，自行联系机构或直接进入工厂。第二个是跨教会事工倾向，也就是机构或宣教士试图在教会之外建立一个平行的、不受教会督责的宣教网络，甚至暗示机构的权柄高于地方教会。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记载，早期教会明确谴责擅自出去搅扰你们、祸乱人心的行为。正是因为这种脱离教会治理的宣教会造成混乱、分裂与真理上的偏差，宣教从来不是个人的英雄之旅，而是全体会众共同承担的事工。地方教会通过共同祷告、评估、财务支持、差派仪式、持续代祷与问责关怀，将一位肢体的宣教呼召转化为整个身体的外展行动。宣教机构若谦卑地成为教会手中的工具，比如说协助培训、提供紧急支持、促进经验交流，那么机构就成为一个健康的辅助关节。反之，若机构试图取代教会的权威，或者鼓励宣教士绕过教会，那么他就背离了圣经的教会论，甚至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因此，地方教会应当善用宣教机构的专业资源，但必须牢牢持守差派的权柄与最终的督责责任。 宣教士也应当同时向差派教会和配搭机构汇报，但教会永远是最终的遮盖。当教会与机构各就各位，教会为主体，机构为仆人，教会为根基，机构为建造工具，宣教事工就能既专业又有属灵深度，既灵活又稳固，最终使神百般的智慧透过教会得以彰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今天在宣教事工的第四讲，我们就会看到地方教会在宣教当中的角色。其实呢，我们之前花了好几堂课，比如说我们去梳理宣教的目标和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对吧？也会从圣经神学的视角看到，其实宣教它不是人发明的一项事工，它是神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地方教会在宣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就想请问二位啊，我不确定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差派宣教士。但是今天他说了地方教会差派宣教士，他给了几个阶段，对吧？参考的一共有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思考呢？
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缺一不可的。那从这四个方面里面去看的话，我就总结出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有关宣教士的本身，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给予的一个装备还有支持，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对于宣教士他的本身，他如果没有呼召的话，我想他本人是很难，或者是说他走上宣教的工厂里面，他也不会长久的。因为这个关乎到一个他对于宣教是否有这个来自于神的呼召，还有教会给他的一些评估。如果这位宣教士他自己在呼召上他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后面的事工都会开展的不顺利。
对，他讲的这四个阶段，就有评估、教导与培训、差派与支持，还有督责与关怀。他讲的这个四个阶段听起来呢是非常完美的，或者
说环环相扣，
对，或者说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去现实中去看，比如说以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我们周围的教会来去看的话，实际上能够做到这四个阶段的，我个人觉得非常少。就几乎是能够把人拆出去都不错了，就是目前很多的教会。所以呢，带给我的思考就是，首先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先有宣教的意识。因为他这个资料里面总是在强调，包括我们学到现在都有一个概念，说宣教是全教会的使命，它不是说是哪个人的一个个人的英雄之旅。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每间教会其实都应该把这个宣教放在跟牧养同等重要的位置才对。那事实上呢，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会他可能把人拆出去了，但是做不到像资料里面说的这么的全面，这么的理想。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去思考一下，反思一下自己的话，我们会发现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宣教的概念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深入思考的话，真正的相信是一定会迫切的想跟人去分享福音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福音是如此的美好，它给人带来的这个永生的盼望是多么的好，那肯定我们都会迫切的想跟人去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都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和宣教的负担的话，本身拆出去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了，你就更不要说今天材料里所讲的这环环相扣的四个阶段能不能做到的问题了。
嗯， 这个环环相扣的四个阶段呢，确实是很谨慎的，也是很严谨的。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教会很难做到每一个细节都如他所说的，但其实呢，我们心理上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只是说可能没有这么多丰富的细节，但是心理上会遵循这样一个逻辑。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他提到的宣教的机构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你们认不认可他这样的表达呢？
我是认同的。但是我对于宣教机构的这个关系呢，其实我们会想到更多的就是，其实教会还有我们说的宣教机构，它也算叫差会。那还有一个就是宣教士，其实这三个呢是形成一个铁三角吧。他们应该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就是我想到是这样子，因为呢，如果是缺了的话呢，都会做得不太好嘛。如果是在宣教的这个事情上，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因为目标都是朝着这个大使命的方向。当然呢，他这个课程里面也讲到这个宣教机构是教会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这一点我也是在思考这是正确的。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想要做这个宣教事工，可能他们会跳出了教会这个遮盖。
是，
其实在现实当中我看到的宣教机构它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像这个材料当中所提到的，宣教机构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是辅助来对宣教士进行一些跨文化的培训啊，还有他要去宣教所必要的一些装备，它是起这个作用的。那在现实当中也会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宣教士他个人觉得他是被呼召的，可是呢他没有得到这个教会的支持，于是他就自己去找宣教机构，得着这个宣教机构的一些辅导啊、培训啊、一些简单的装备之后，他就自行的进入了这个工厂。但是接下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他没有教会的支持和遮盖，所以后面就会发生很大的比如说经济的问题，他会感到很孤单，因为他在前方打仗嘛，
也没有问责和关怀。
对，因为机构本身做到了，就是我只是提供一个辅助，我没有办法给你再做接下来的就是资金的支持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啊，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宣教士他在前方其实他是很难过的。那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觉得很难过。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教会跟宣教机构要完美的配合，教会有权柄去差派，但是他需要借助宣教机构去进行一些培训、资源的整合，一些了解跨文化的培训等等，最后把这个宣教士差派到工厂上去工作，教会不断地给予支持、问责和关怀，这样才是最完美的配合。盼望这样的学习可以带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教会有更好的思考，也能够激发我们宣教的热情。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只想不是需要衣服，更渴望人的尊严，我无心甚至所不知缺少某些，更渴望他人也支持，被需要和被视为亲人的一